中共自由派元老李锐逝世后，他的治丧安排目前成为关注焦点。中国官媒至今尚未发布李锐逝世的新闻。按照李锐家属方面消息，李锐的部长级待遇的追悼会星期三上午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有舆论一经开始关注届时的细节，例如悼词内容、用语、送花圈者名单等。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已经对得知的官方葬礼安排表态，16号他在起草书面声明过程中对美国之音话：
我正在写一个声明，就是说我要表明我父亲的遗愿，我要的声明就是我不需要面对时。
李南央话，他不是表明他的意思，而是他父亲的遗愿。他不需要面对世人，他要面对的是他父亲和他自己。他正在找到他父亲的日记，他读给大家听。他父亲还跟他说过，他不入八宝山，因为他的好朋友黎树说过，八宝山的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八宝山的人。他爸爸跟他说，他是一样的，所以他觉得如果他回去就等于他承认。他们想给李锐以一个共产党正部级这样形象留给世人，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李锐。李锐是一个在共产党集权统治下保持自由思想的人。如果他知道一面染满人的鲜血的猩红党旗盖在他的身上，他的在天之灵不能够容忍。李南央说，他不能够接受他们将这面党旗盖在他父亲的遗体上。李锐感言，但是能够幸存，还可能进入政治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独立中文笔会刊登胡显忠的文章提出的所谓李锐现象。文章说，李锐在中共层级序列里面应该属第二等级，但是跟其他高官不同，他对当今所谓核心根本不埋账、不睇齐，更加不表忠心，甚至公开贬选。这个就引出有趣话题，全国一片拥戴和效忠热潮中，李锐为什么安然无恙？对此，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几个老人，是几个老人。第一，我是觉得这个北京认为，就他们也年迈了，这个影响力也有限。
李石明话，就是几个老人，这些老人他认为北京认为他们已经年迈，影响力亦有限，对整个政局的冲击有限。第二，北京亦不愿意去冒很大的风险，毕竟是老人，给予适当的空间，加上老人有限的影响力，这样不会对当局有什么损害，北京不会去处分他们，从而亦促使他们敢讲，愿意讲。同李锐情况类似的还有前炎黄春秋前社长杜道正。没几耐之前，在赵子阳家祭活动上，杜道正坐轮椅到场提示的内容广泛流传，老老实实照着邓小平、胡耀邦、赵子阳的路子走，其他路走不通。纪石明说，李锐现象、杜道正现象其实是一种悲哀。他说，
其实这个现象从中国整个战略或者说大环境来说，其实还是有点悲哀了。这个悲哀就是这个现象。
纪石明说，其实李锐现象从中国整个战略和大环境来看还是有点悲哀。悲哀的是这个现象只是一个有限可以发表言论或者言论自由的现象，而且只是限于这几个老人，又将他们限制得最小。这些老人对中国发展进程都是有贡献，而且应该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无论怎样讲，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党、这个国家能够在发展进程中走得更健康，在国际竞争过程当中有他的地位，要融入这个世界。套用时髦的话讲，就是共产党要与时俱进。北京医院李锐病榻之外，中共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强国学习移动软件已经大规模开发应用，宣传洗脑数字化。有网民因此说，李锐和杜道正毫无影响力。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评价李锐影响力时对美国之音说，
李锐他以前跟毛泽东做过他秘书，就是对
程翔话，李锐以前跟毛泽东做他的秘书，对于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整个共产党都有一种共犯的责任。他觉得李锐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不可能摆脱这种不幸的定位，关键是在他晚年以及逝世的前三四十年来，他都有很深刻的反思，重新认识民主自由的可贵，这个已经非常不错，而且他能够身体力行出来发声，虽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香港南华早报话，在习近平时代，李锐可能是党的精英集团之中抨击习近平个人迷信以及他的某些模式政策的孤独声音。香港苹果日报话，李锐虽然头戴毛泽东秘书的光环，实际上并非外界一般所认为的高官或者既得利益者。他的人生随着中共无数次运动浪潮，有着一次次的大起大落。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曾经这样写，李锐的一生是一个奇迹，人的身心遭受如此严重摧残，还能够活下来就好不容易。能够好像一般人正常工作好不容易，李锐不单止活下来，而且越活越健康，不单止能够正常工作，而且成就非凡，越做越辉煌，越到晚年越精彩，竟然活过百岁，而且不像其他百岁老人那样悄无声息地走向死亡。有网民说，害人不浅终于走了。网民逝者为大则说，李锐先生是党的人，逝世后党按相关规定给予必要的殊荣追忆亦是应该。盖党旗是这个党承认李锐一生是在党的歧视下为祖国奋斗的一生，这个是给逝者的肯定。葬不葬在八宝山是家属选择，党不会与家属较劲，入土为安，逝者为大，希望各方都心平气和，送李锐先生最后一程，给老人安安静静的走。香港明报话，李锐希望回到故乡湖南平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